公司问责国际组织的发言，谢谢。民间社会代表的该发的都发了，下面呢，讨论下一个议题，叫做下一条。那么，现在可以讨论第三条了。关于范围，第三条范围的文字保留了第三稿的主要要素，3.3做了小的调整，目的呢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的支持。在许多时几次谈到，根据第二修改稿，主席报告员在工作组第七、第八次会上已经讲过了。主席认为，今后的条约应适用于所有的公司和企业活动，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内公司。同时，未考虑到其他的建议。那么，缔约国可以确立国际立法中确立有差别的对待。要看公司的运作方式内容和可能对人权产生的影响程度，因此有很多理由把这一段放在这里。首先有伦理理由，企业的性质对受害者是没有关联的。第二点，还有一些实际的理由，国内公司也会造成严重的人权侵犯。第三，文书的有效性的问题。有一些很大的风险，就是跨国公司啊，它的结构会试图避免这个文书的适用。第四，国际标准应该一致，企业和人权的国际标准应是适用于所有的公司，不论是国内的还是跨国公司，因此这个立场完全符合全面实施26/9决议授权所设想的情况。这一点特别重要。这一决议的序言部分有一个角注，可以被解释为对于序言段落的概念性的解释的工具。它并不意味着要这个影响到整个决议的解释。决议的脚注可以，它是在序言段落的第六段，而不是在执行段落里，因为决议的段落里序言部分仅仅是 出现含糊不清，执行段落出现含糊不清时，可以作为来源的解释。最基解释，不能阻碍具体269号决议某项授权的执行，而不会预先确定一个观点来保护那些企业活动受影响的人的人权。同样，这个角度并不是抽象描述跨国公司和企业和其他企业，而是非常准确地提及了人权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决定。有人讲支持这种解释，我不详细的谈了，但是序言段落中的角度不应解释为限制了讨论的范围和建议，政府间工作组讨论的范围不能限制。而解释的标准应是目的是能够充分实施这一授权，在工作组会议上使各方能够最终能够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的文书，而且是前后连贯的。主席强调这些观点在工作组的前几次会议上已经做了适当考虑到了。各代表团可以就有约束力文书的范围呢继续保留其立场，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第二和第三稿范围的解释已经做了定义。这大部分相当多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表达的观点而制定的。现在请大家就第三条发言。我们对国家没有报名发言的，请大家可以举牌子能够发言，或者在 Zoom 平台的话请举手。现在开始发言。请俄罗斯发言。